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，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，
我爱你。
我知道 BTO
不是 HFE。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，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，简称 HFE 通知书，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，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.hdb.gov.hk 申请。
这是一起三尸命案，发生在1983年1月19日。当时倾盆大雨，警方啊就接获这个河南路瑞月景洋楼一户人家的报案，说是邻居将这个电视机的声量开得很大，扰人清梦。警方离场后打开铁门，发现了三具尸体。
扰人清梦的电视杂声掩饰了凶杀案的发生。狮城奇案系列 Podcast 在资深前报章采访主任何莹的讲述中，消除众多过去案件的杂声，厘清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。这一期我们先要解开这三具遗体的身份。
三名受害人是张九才49岁，他横躺在一张沙发上，口塞布块，身上有12道刀伤，夺命的是割喉的那几刀。姚丽明、杨明安娜54岁，是张九才的姨太太，她身中15刀，头被女装内裤紧套，倒卧在另一间房内，颈项和喉咙各断，是致命伤。还有一位是13岁的姚碧霞，她是安娜的养女，横卧在第三间房的床上，脖子留下2道刀伤。三具尸体都是横卧在这座双层独立洋楼的楼上，三人双手都被反绑。法医王庆宝推断，三人最少死了一天。警方寻获一把菜刀，相信是凶器。除此，警方也在冲凉房内发现19000块现款。28刀剁三命，凶手可真是心狠手辣，尤其是小女孩更是无辜。试问一个还在念书的孩子，又怎么会跟人借宴？跟人有仇的难道是安娜和张九才？中刀最多的是安娜，莫非凶手特别憎恨她，冲着她而来向她报复？依据死亡时间推断，相信安娜是最后一个被杀害的。凶手留她到最后用意何在？是向她逼供吗？要她供出什么事情？最可怜的是小碧霞，身上没有挣扎的痕迹，很可能是在睡梦中惨遭毒手。凶手为何连一个13岁的小孩也不放过？难道凶手是熟人，怕小女孩认出真面目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杀她灭口？
伤人、姨太和养女个个惨遭割喉，身中多刀，死状不堪入目。凶手和死者究竟有什么血海深仇，竟然不只要夺命，还要如此丧心病狂地残害死者呢？警方掌握了一些线索，怀疑这起案件涉及一笔欠款。
警方从张九才跟安娜的背景调查所得，张九才曾经欠下一笔10万元的马债，就是赌马的债务。不过家人否认这一个说法，还说张家家境富庶，即使是10万元的债务也可以应付自如。不过警方从马圈传出的消息说，张九才在马圈活动已有10多年，还当过马主，许多赌外围马的不羁都认识他，称他为狗仔。在警方数赌主的黑名单中，他与安娜都榜上有名，留有案底。
在赌马的圈子中活跃，在警方捣破非法赌博的行动中有涉案记录，更有死者欠下巨额款项的谣言满天飞。张九才和安娜的死真的是因为张九才的财务出了状况吗？
张九才拥有两栋洋楼，共有三子一女。他本身与法妻是住在花拉路，安娜则住在绿叶井的凶宅。安娜是马来西亚怡保一个社会文人的女儿，50年代在新世界舞厅伴舞，做过舞女搭班，还担任过舞女协会的总务。她跟影视界的艺人来往频密，娱乐圈中人都叫她张阿姨。除了碧霞之外，她还有两个女儿，当中一个嫁给了谢贤的弟弟。十多年前成为张九才的姨太太之后，她转向赌博圈与马圈活动，养有多匹马。她特别爱追捧香港艺人，只要这些艺人前来登台作秀，她必定送礼捧场。就连周润发登台期间，她每晚都炖好人参补饼，亲自开车送去周润发日住的酒店。他最后一次捧场的艺人是陈可为，那是他遇害三天前的事。不过据相熟张阿姨的人说，他酒饼很差，最后常得罪人，好几次因为马账不清跟人发生纠纷，都是由张九才出面搞定。
看来安娜并非默默无闻之辈，既是马圈中人，又总是染指娱乐圈。安娜的社交圈子很广，人多口杂，多言必失。安娜如果真的是如描述中的如此口无遮拦，常常发生口角，那会不会真的是得罪了凶狠之徒，惹来杀身之祸呢？
警方专案小组也向左邻右舍探听案发前几天凶宅的情况，以及出入洋楼的人物的举止动向。当中一条线索引起警方的关注，那是安娜平日开的一辆红色日本汽车，案发第二天被发现弃置在附近的荷兰村停车场。最重要的是，有目击者在案发当天见到这辆汽车从张家洋楼开出，车内晃动着三条人影，形貌却因为车行太快没能看个清楚。换言之，此案凶手相信最少有三人。另一条线索是马圈与外围赌马圈提供的线索，透露安娜曾经替一名著名的练马师摆平了一个大麻烦，因此跟槟城一名来头不小的马主借宴。练马师后来感恩图报，给了安娜一些内幕 tips 贴士，让她一连好几个月在马场上大有斩获。本来这是件秘闻，所知的人不多。然而安娜为人豪爽，虽然说是傲处风头，却对朋友蛮讲义气。她一拿到可靠的饮马 tips， 经常跟朋友分享。有人问起贴士的来源，安娜换了口多的大计，得意洋洋大爆内幕。马圈和赌圈最忌招摇之大，眼红妒忌的人不少，早已经虎视眈眈，伺机反扑。安娜的遇害会不会是设计了马场的恩怨？
种种证据显示，安娜的社交圈子复杂，加上他招摇过市，和张九才相比确实比较可能与人结怨。从遗体中刀的情况来看，安娜死亡时间最迟，也身中最多刀伤，所以追查安娜与赌马圈子的关系应该可以有所收获。然而
专案小组追查这条线索的结果却是徒劳无功，因为活跃在马圈和赌圈的分子最怕跟警方人员打交道，传问起来几乎个个都摇头说不知。至于娱乐圈方面，安娜似乎未得罪过人，但会不会是因为追星捧星招惹了麻烦，而跟娱乐圈的人有瓜葛，惊动了娱乐圈背后的黑帮？依照一般推理，被谋杀的死者背景越是复杂， 线索与情报越不容易掌握，因为圈子大，目标多，人炸口也多，消息虽然不少，但都是传闻占多。光怪陆离和黑幕重重的娱乐圈与赌马圈，混杂了不少三山五岳的人马，发放的消息虚虚实实，炸上加乱，使这起三尸命案更加扑朔迷离，增添了神秘色彩。三年后，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，这起怀疑跟赌马债务相关的命案提上了验尸庭原审，但是还是无法查出凶手的身份以及命案的真正动机，成了悬案至今。
一位富商的姨太太，多匹赛马的马主，拥护港星的粉丝，还是谢贤的姻亲，安娜多姿多彩、光怪陆离的生活，不仅仅无法解释她遇害的原因，更是盘根纵错，无法理清。最终杀害安娜的凶手无法被正法，更是连累常常替她出头的张九才，最无辜的13岁养女。或许40年后的今天，法证科的进步能够顺利侦破这一类的案件。关于这些专业评论以及狮城奇案的案件延伸，电视版的狮城奇案罪案现场将结合案件扮演、查案人员和法证科专家的访问，给你更全面的案件分析。请现在就到 Me Watch 观看，并继续给予狮城奇案您的支持。
每当宝宝在晚上哭个不停，我都会开车带他去兜风，
和好友开车去吉隆坡找美食，真是令人难忘。
老爸喜欢在开车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，不过有时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
关于开车，我们总是有许多美好回忆，让 Direct Asia 提供保障，为您留住美好时刻。即刻浏览 directasia.com 或拨3-6-5-5，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特定金额，附带条规。